听众朋友你好，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。首先系新闻提要：
纪录片《死伊人嘅觉醒》喺昆州举人首映，观众睇后深受感动。经济学家预测储备银行呢个星期二会宣布加息。澳洲总理抵达上海开启访华之旅，民间团体呼吁澳洲总理访华时要谈人权问题。泰斯准备厂发行首批农历龙年纪念币。澳洲两大政党支持率选举后趋向接近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综合消息。在1月4日下午，由全球对党服务中心和电视制片人李君共同制作的调查纪录片《死伊人的觉醒》在布里斯本的 Sunday Bank Call 举行首映。近百名来自当地的中西方观众观看了这部逾两小时的纪录片。该片讲述2004年底以来正在影响每个中国人，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一件大事。每日有数万中国民众通过三对义工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自治发稿，三地人数已超过 4.2 亿，超市中国气数将近。两小时的影片以采访形式记录三地大潮中的故事，展现众多一线退党义工，尤其是中国大陆义工在20年风风雨雨中所经历的惊险与喜悦，以及民众觉醒的过程。潘祖灾女士在影片放映结束后依然流泪不止。她早在观看预告片时，就对片中一位来自天津的三地义工印象很深。他表示，这位义工用简朴的语言讲述了他从2005年至2019年走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，劝退了6至7万人。张女士感到这些三退义工冒着生命危险和别人做三退，将别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更重要，而且一直在坚持，真的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。观众戴女士在观看完纪录片之后表示，作为一个台湾人，心里真的有很大的触动。他说，同样是华人，我们很幸运地成长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，很难想象中国大陆的民众在中共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和生命的威胁。看到这么多中国民众正在觉醒，台湾人更应该觉醒。我们要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，千万不要对中共的虚假宣传抱着幻想。综合消息，目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预测澳洲储备银行下个星期二将会加息，以进一步控制潜在的通胀压力。而最新分析显示，如果现金利率再上调 0.25%，新州一半以上背负房贷的家庭将入不敷出。导致金融分析公司 Digital Finance Analytics 的调查显示，如果现金利率从目前的 4.1% 提高到 4.35%， 那样新州近 55% 背负房贷的家庭会出现财务赤字，这个意味61.4万个家庭的预算会出现负现金流。目前新州出现负现金流的家庭已经有55.6万，比2022年5月储备银行启动加息周期前增加了近20%。当时现金利率位于0.1%的历史低点，但澳洲储备银行为压制不断飙升的通胀，开始启动加息周期。根据 Digital Finance Analytics 的分析，目前新州受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政府辖区是布拉塔，截至今年10月。有47,178个家庭出现负现金流，其次是 Campbelltown， 入不敷出的家庭有26,570个 ；Macquarie 湖有2,582个 ；Fairview 有25,737个；以及 The Hills Shrine 有23,689个。这些家庭可能不久后就会拖欠贷款或被逼出售房产。根据行业惯例，用于还贷的支出如果占收入的30%以上，就被视为处于还贷压力之下。就全国范围而言，如果现金利率上调 0.25%，陷入还贷压力的家庭会增加20.1万个。这个就意味着全国一共会有大约213.39万个正在还贷的家庭出现财务赤字，占比为55%。Digital Finance Analytics 创始人兼银行分析师洛斯表示，只从现金流角度来看，如果支出超过收入10%，就属于严重的还贷压力，但一些人可能还有资产可以出售。他认为，处于压力之下的家庭通常会减少开支，有些家庭可能会在2-3年后不得不出售资产，甚至违约。压力指标是潜在问题的早期预警信号。坎培拉消息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1月4日晚上抵达上海，开始访华之旅。他表示，这次访华的重点是解除澳洲产品在中国遭受的贸易壁垒。阿尔巴尼斯是7年来首次访问中国的澳洲总理， 澳洲驻中国大使傅光雄、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、上海副市长解冻一起前往机场迎接艾尔巴尼斯。在动身前往中国前，艾尔巴尼斯说，我希望以建设性的方式确保我们之间的贸易障碍得到清除。我对两国关系的处理方式一直是耐心、谨慎和有分寸的。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上个星期五抵达上海，将在星期日晚启程返回澳洲，美元计划提前两日。在返回澳洲前，法雷尔会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，讨论两国的贸易问题。星期日，艾尔巴尼斯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，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。大约200家澳洲公司会参加这次活动，包括希望中共取消谷关税的著名澳洲葡萄酒品牌奔富的酿酒商。艾尔巴尼斯在讲话中表示，国家之间建设性的经济交流有助于建立关系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澳洲政府将继续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合作。澳中两国都受益于区域的发展繁荣、开放互联、和平稳定。自2015年底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以来，将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，越来越多的澳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，但仍然没有取消葡萄酒的高关税。这个星期一，艾尔巴尼斯将前往北京和习近平会面。综合消息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4号至7号访问中国，并将会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。澳洲民间团体呼吁艾尔巴尼斯改善双边关系，不应漠视人权为前提。人权观察澳洲分部主任加富神话，如果中国政府尊重法治和人权，成为尊重权利的国家，这样才最符合澳洲与全球各国的利益。他说，澳洲与中共维持关系必须顾及人权议题，艾尔巴尼斯应该当面讲给习近平听，澳洲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，包括发生在新疆的反人类罪行，以及澳洲公民和居民在中国被任意拘捕和羁押的问题。郭富城指出，中国政府侵犯人权不单止是在境内。人权观察2021年发表的报告披露，中国政府和支持者长期在澳洲监控、骚扰和恐吓中国留学生。他说，中共政府的跨国压迫人权行为，包括针对社交媒体以及海外校园实行干预，希望艾尔巴尼斯向中国提出所有这些问题。此外，美国澳洲的香港抗争者团体 HKPACE 成员莫次涛表示，中共对外政策反复无常，难以期待双边关系能够维持稳定。他说，种种迹象显示，中共对澳洲的态度软化，并非因中国政府已经更改错误政策或回心转意，更不是外交思维调整，纯粹只是当前现实需要，先至包装软化的态度而已。莫次涛指出，中共政府态度说变就变，因此顾及澳洲国家利益，就必须首先认清中共到底是不是稳定可靠的伙伴。泰斯消息，泰斯独立党在11月6号发行了首批2024年农历龙年系列纪念币，这批标志发行日期为2024年的纪念币，有金、银和铂金三种材料，尺寸和面值各不相同。该系列的首批纪念币在这个星期一面世，在2024年2月农历新年之前，还将有更多的纪念币陆续发行。澳洲泰斯独币厂的农历新年纪念币在1996年首次发行，该系列纪念币以授意生肖为图案，至今已发行至第三个系列。泰斯独币厂表示，据说每个不同生肖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特征，龙年出生的人被赋予勇敢、坚毅和智慧，被视为雄心勃勃、魅力四射和成功的人。泰斯造币厂造币产品经理黎尔迈斯表示，造币厂在2012年发行的龙年纪念币需求量空前，2024年发行的龙年纪念币亦吸引了来自海外的龙口兴趣。他说，多年来，澳洲农历新年系列纪念币吸引了全球的收藏家和投资者。由于龙的吉祥动物形象，他预计龙年纪念币将大受欢迎。龙年纪念币的设计者是英英庄，泰斯造币厂表示，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钱币设计师，其作品对亚洲神话题材进行了探讨。2024年，泰斯造币厂将庆祝其成立125周年，所有2024年发行的硬币背面都将印有特殊的 P125 铸币标识。龙年纪念币首批发行的带有该标识的硬币。综合消息，由于公投失败和生活水平下降，工党和两党联盟的支持率已经缩小至2022年大选以来最少，总理艾尔巴尼斯的支持率急剧下降。 澳洲人报公投后首次独家民调 Newspaper 在12月30号至11月3号进行，透过线上访谈的方式对澳洲各地1220名选民进行了调查。民调显示，总理和反对党领袖杜顿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，目前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差距只有 10%，而反对党两党联盟在初选投票中以 37% 对 35% 领先工党。也就是说，过去三个星期两党联盟支持率上升了 2%， 而执政党的支持率下降了 1%， 两党优先选项，工党的领先优势已经从 54% 对 46% 降至 52% 对 48%。 随着全球紧张局势不断加剧，对12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的后果，以及持续存在的生活成本担忧，和这个星期二再次加息的担忧，艾尔巴尼斯的支持率也是他担任反对党领袖以来的最低水平。在认为谁会成为更好总理选项中，艾尔巴尼斯的支持率下跌 5%， 首次跌破 50%， 降至 46%， 仅仅领先杜顿 10%。 选民对总理表现的认可度也下降了 4%， 降至 42%，是其担任总理以来的最低点，而对其不满度上升 6%， 达到 52%， 政府满意度为-10%， 是担任总理以来的最糟糕结果。而选民对反对党领袖杜顿表现的认可微升 2%， 六党的支持率保持在 12% 不变，核心的一国党的支持率也保持在 6%。 选民对其他小党派和独立人士的支持率下降了 1% 至 10%，比选举时下降超过 4%。 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